下面谈第十三个问题：新思维认识癌症。美国总统尼克松竞选的时候，曾经喊出了两个口号：一要登上月球，二要向癌症宣战。月球登上去了，但是向癌症宣战没有结果，或者是没有进展。为什么到今天我们对癌症的认识进展非常缓慢？不是癌症这个病太复杂，我们不认识，是我们的思维有问题。我们怎么认为呢？癌症外部的原因，比如说物理因素的影响，放射性，化学因素的影响，比如说什么亚硝酸盐，还有生物因素的影响，黄曲霉素等等。总而言之呢，是外部影响我们得了癌症，这是一种观点。再一个呢，内部原因，我们认为呢，癌症是基因突变造成的，我们把癌症定为基因病。看我们的观点，要么呢就是外面来的，要么就从内部来的，我们左右摇摆不定，我们没有认识到癌症真正发生的原因，或者是癌症发生的本质，我们认识不清。因为我们对癌症认识的不清，所以我们在治疗上也有很大的误区。我们现在怎么样来治疗癌症呢？用手术刀子杀，用放射性杀，用化学药物杀。一句话，我们对癌细胞就是一个杀的概念。我们身体原本没有癌细胞，它产生了。现在你杀它，难道它就不产生了吗？只要它条件还存在，它还会产生。杀不能解决问题，不是根本解决癌症的有效方法。那么我们怎样认识癌症呢？癌症是多细胞生物的一种疾病，只有多细胞才会有肿瘤的问题。这是多细胞生物一个特有的异常生理现象。细胞的传承、生长、分裂、生长、分裂，多细胞生物呢，它是生长、分裂，就是从受精卵分裂、分化变成一个有机体，再到受精卵，再分裂、再分化，又到一个有机体，它是这样循环的。那么它中间呢，有一个分裂分化的问题。细胞分化，我们讲过，胚胎前的分化，胚胎后的分化。总的来讲，也就是说，多细胞的生物体有一个发育的过程，癌症就是发育过程异常的一种疾病，我们应当这样来看。那么在胚胎期间，如果发育出现问题，它是一个畸形胎。如果生下来以后，这种发育过程异常， 就是肿瘤。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在发育过程中不正常的一个现象，我们要找到为什么会不正常，我们就可以防止癌症，就可以了解癌症。关于多细胞的这个分化问题，因为我们人体啊有100万亿个细胞，那么这个细胞呢都是从一个受精卵生长分裂，生长分裂，也就是说这么多细胞，它的细胞核都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基因组都是一样的，每一个人的所有的细胞的基因组都是一样的，但是细胞的外形不一样。你比如说神经细胞和肝细胞和红细胞，也就是说我们身体不同外形的细胞大概有200多种，我们把这种不同外形的细胞怎么产生的，这个产生过程我们叫做分化。那么为什么会分化？我们现在的理论是说，由于基因表达影响的，实际上是这个细胞在它的这个环境下，或者这个细胞径影响它，这个细胞变化了，分化成一个特定的细胞。那么这种分化一直到多细胞的生物的成体，因为我们人体的细胞总在死亡，有人计算过，成人每天大概有5000亿个细胞死亡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要去修复，这个修复过程就有细胞分化的问题。假如在微循环部位，在这个细胞修复的这个周围，细胞径异常了，那么这个细胞再分裂、再分化就会不正常。这种不正常就会引起癌症。那么我们来看看癌细胞和我们身体的其他细胞不同有3点，你也可以把这个3个不同呢是从正常细胞到癌症的3个大步骤。第一个呢，细胞核里头的分子序列变了。刚才我说身体里头每个细胞的细胞核它们的分子序列是一样的，那么你现在分子序列变了，我们认为呢叫做基因突变。为什么？有人说基因突变是癌症发生的原因，现在它为什么会突变，就是这个细胞在那个地方的生理功能出现问题，那么它在细胞核的复制过程中使分子序列发生了变化。这个细胞核分子序列的变化在身体里头出现的频率非常高，但是我们癌症出现的这个几率没有这么高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细胞它要去分化。什么叫去分化呢？它本来应该形成所在位置的那个体细胞，结果呢它和那个体细胞不一样，又返回到干细胞的状态，而且又不是正常的干细胞，所以我们叫它去分化过程。这个呢我们主要看的是细胞的外形变了， 这是第二个步骤。到了这个步骤，你还不一定是癌症。第三个步骤，就是这些个不正常的细胞组织化，要形成一个小的集体。那么这个集体就是互相影响，不断的产生这种不正常的细胞，细胞核变了，细胞的形状变了，恢复到干细胞又不是正常干细胞，是异常的干细胞，这就是癌细胞。到了这种程度，你就是得了癌症，就可以知道你得了肿瘤。如果再发展下去，它就会转移，就会侵润，我们癌症就发生了。这样看来，癌症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血液局部或者叫微循环由于各种损伤，由于缺氧，由于在修复过程中异常，免疫能力降低，淋巴管道堵塞，才使我们修复的细胞变得异常，这种异常才产生了癌细胞，才最终会产生肿瘤。那么如果从细胞镜的这个观点来看癌症是怎么得的，首先血液阴阳失衡了，血液的平衡出问题了。另外呢，细胞与细胞之间异常了，因为一个细胞对另外一个细胞讲就是它的细胞镜，细胞与细胞之间可以互为细胞镜。另外细胞的外质基质异常了。第三个呢，细胞因子或者激素，细胞与细胞之间的影响所放出来的化学信号异常了。另外呢，免疫机制失效或者下降也是一种异常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细胞在修复的过程中分裂分化就会异常，就会出现新的细胞，新的细胞，这个新的细胞和我们原来身体的细胞是不一致的，是一种错误的癌化，癌细胞化了的一种错误细胞。那么你也可以能看成是干细胞，干细胞呢就是去分化越接近胚胎状态下的细胞。那么这种干细胞它不是真正的干细胞，它是一种异常的干细胞，它有活力，它能不断的分裂，它能不断的生长。所以癌细胞我们称它为不死的细胞，原因就在这儿。那么这样看，由于我们血液的平衡出了问题，影响到我们局部微循环出问题，影响到细胞的修复分化出问题，所以癌细胞是一种异常的分化细胞，你也可以看作是反祖现象。细胞从一个干细胞一直分化，现在它倒回去了，往干细胞这个方向走，它是一种反祖现象，异常的反祖现象，或者是说呢，是一种错误的胚胎发育过程。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可以从在血液当中出现假胎蛋白，因为在胚胎时期，我们血液当中呢有假胎蛋白这种成分。那么到了癌症的时候发生的时候，血液当中也会出现这个成分，我们以这个成分呢来 诊断你是不是得癌症了。那么也恰恰证明了，我们得癌症是一个胚胎发育过程，或者一种繁祖的胚胎发育过程，可以证明这一点。那么这里头我们这样讲，血液微循环长期持续的一个障碍，就是癌症发生的根本原因。我们过去呢对这方面认识不够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保证微循环的正常，特别是保证淋巴管道的畅通，是预防癌症或者是预防癌症的复发最有效的方法。我们要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，所以我们人类要想减少癌症，防止癌症，那么你必须要重视血液循环，你必须要打通淋巴通道，应该把这个看成是我们战胜癌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和措施。下面我讲第14个问题，高血压病的本质。高血压病通过人体解剖发现，我们心脏左心室肥大。左心室为什么肥大呢？就是它收缩呢要用力，超出了正常状态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小血管有损伤，或者说小血管血流不畅通。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个程度，再进一步认识就是小心脏，小血管那一部分小心脏功能降低了，甚至有一部分小心脏死亡了，所以我们的血液不畅通，心脏用的力量过大，血压过高。那么解决高血压的问题，你就得从小心脏、从微循环、小血管着手。小心脏的结构很简单，最内部内皮细胞，外部平滑肌细胞。平滑肌细胞呢是一种肌细胞，它就是可以收缩。如果说内皮细胞受损伤了，影响到平滑肌细胞，它的损伤，它的收缩能力差了，那么小心脏泵血的能力差了，那么就表现在我们血液流动的阻力加大了，心脏用力大了，所以我们的左心室会肥大。小心脏受损的原因是什么？血液当中，我们刚才讲钙离子，钙离子对细胞来讲，它的平衡至关重要。如果它不平衡了，它一定会损伤内皮细胞。内皮细胞呢，对平滑肌细胞是一层保护。当这个保护层出现问题以后，就会损伤平滑肌细胞。那么这样讲，真正损伤平滑肌细胞的是钙离子的异常。我们把这个呢叫做病原阳离子。为什么？因为钙细胞是正两价的离子，是阳离子，当它异常以后，它是一个病原，所以我们起名呢叫病原阳离子。病原阳离子可以损伤内皮细胞，可以损伤平滑肌细胞， 当然它可以损伤红细胞、白细胞，它对细胞是一种杀伤作用。正常是维护生理功能，异常是使生理功能异常，对细胞是一个杀伤作用。所以说呀，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高血压发生的本质。那么这个疾病高血压病，它的这个流程是这样的：病原阳离子损伤内皮细胞，损伤了内皮细胞以后，使中层的平滑肌细胞损伤，这种损伤呢变成肥大，变成增殖，变成坏死，这样的过程小血管就会出现问题。我们把这样的产生的高血压病，我们就叫原发性高血压病。那么如果它要是损伤到大血管，就是动脉粥样硬化病；如果损伤到冠状动脉，就会最终形成冠心病；如果发生在脑部的动脉血管，最后就是脑中风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，但是呢，你要认识到钙离子的异常，我们要承认病原阳离子的危害性。我们讲到这儿，病原阳离子，如果我们认识了，我们就可以战胜高血压这个病，我们就可以大大减少冠心病，我们可以大大减少癌症。那么在整个心血管病、慢性病来说，我们可以大大减少，人类的健康可以大大的提高一步。所以说，认识病原阳离子它的存在、它的危害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